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以赛亚书》，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今天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的第三章，这是接着第二章所说的预言，是神对以色列所做的审判和对列国的审判。可是以色列的审判是更严厉的，因为他们与神有特别的关系，是神的选民，因此便有更多的责任。这一个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今天，我们所得的恩赐和权力越多，责任也就越大。以色列人比他的邻国更认识神，有更多的真理和亮光，因此就给他带来更严厉的惩罚。以赛亚书很清楚地向我们说出了这一点。不错，神的审判和惩罚是我们所惧怕的，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而躲避神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靠着神的恩典积极地解决自我的问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神早已在2000年前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惩罚了罪，给人类开了赦罪之路，只有那些不肯依靠他的拯救而保留罪恶的人，就会遭来神的审判和惩罚。现在我们要看的预言是关于以赛亚当日的，这些预言已经应验了，然而更完全的应验却是要等到将来末后的日子，神的愤怒要彰显出来，不单对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对其他各国。以赛亚书第三章的头15节是关于衰败的政府以及妇女的衣着，这似乎是两个没有关系的题目，但其实并不是。一个衰弱的政府是表示了缺乏领导，各方面都走下坡。现在让我们读经文，请看以赛亚书第三章第1节，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、所障碍的，就是所倚靠的粮、所障碍的水。这些经文所指的是耶路撒冷和犹大，虽然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然而食物仍然是重要的。饥荒有时候是神所给的惩罚，圣经一共有13次提到饥荒，而每一次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惩罚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， 除掉勇士和战士、审判官和先知、占卜的和长老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、谋士和有巧艺的，以及妙行法术的。神不单是夺去他们的粮和水，神同时也夺去他们一切的领袖。可以有资格任高位的人极其缺乏，这是神所加的惩罚。这个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。没有领袖、没有人才的烦恼，这是神的责罚。神要惩罚人，让人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统帅、没有将领。即使是其他的领域中，诸如音乐、艺术、文学等等，也都缺乏人才，或者说缺乏有分量、有气质的人。教育方面也是如此。虽然说人才辈出，但是所教育出来的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实在令人悲叹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四节。主说，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，使婴孩辖管他们。由于社会问题的严重，人才的短缺，因此社会的局面不但不能维持，而且更反过来成为问题制造者所奴役的对象。譬如说，青少年罪犯的增加，使得维持治安的人疲于奔命，他们实际上是由这些犯罪的人所领导着。以色列的王国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这个，他们的领袖昏庸无能，就如孩子那样，以至于国家陷在亡国的苦难中，这是神的惩罚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三章第五节的经文，百姓要彼此欺压，个人受邻舍的欺压，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，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。以赛亚所说的似乎是我们今天的光景，但其实也是他当日的光景。百姓彼此欺压，个人都欺负别人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三章第八节的经文，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，惹了他荣光的眼目。耶路撒冷败落，犹大倾倒，这是先知所说的话。今天没有什么人有如此的胆量站起来指着我们的国家说，我们的城将要倾倒。事实上，当日以赛亚的行为和预言是非常大胆的。这里说，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，惹了他荣光的眼目。这是全章经文的中心，也是以色列国以致别国之所以败亡的原因。神以他们与他的关系来作为惩罚他们的标准。接着我们读第三章第九节，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，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，并不隐瞒，好像索多玛一样。他们有祸了，因为作恶自害。罪是会冒出头来的，并不能永远的隐藏。人在暗中所行的，最后必要被揭露出来。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实的承认自己的罪，不隐瞒自己的恶，不虚假，不掩饰，那就已经是好的了。只可惜有好些的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，极力的掩饰， 到最后被揭发了，还要为自己的罪辩护，加上好的解释，这其实也是以色列人所犯的。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节，你们要论义人说，他们必享福，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。神应许要拯救他的子民。接着我们读十一节，恶人有祸了，他必遭灾难，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。另一个说法就是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，至于我的百姓，孩童欺压他们，妇女瞎管他们。这里说孩童欺压他们，今天我们的境况又何尝不是这样？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令我们感到担忧烦恼，我们不正是受着孩童的欺压吗？这里又说妇女瞎管他们，今天妇女的解放运动所带来的问题严重的影响我们。妇女要求跟男性平等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他们不是上升到男性的水平去，而是下降到男人的层面而已。举例来说，妇女们弃掉他们的温柔顺服，而变得像男人一样的冷酷残暴，那就是一个大倒退，可能变得比男人更差。而堕落的不只是妇女，乃是影响整个国家民族。以色列国当时是这样，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。多少国家的衰败，不是因为外敌的侵略，而是由于国家本身的腐化。那个原因是内在的，不是外加的。下面我们留意神对他子民的呼唤，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。耶和华起来辩论，站着审判众民，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，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，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。长老和首领就是指国家的领导人，神谴责这一些成年的领袖，指出少年人的问题不是仅仅在少年人的身上，他们也是要负责的。神说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。今天无神的国家和民族是最悲惨和绝望的，人因为离弃了神，以至于问题多多。神起来向人呼唤，劝告人悔改，然而神并不强迫人，神希望人自行的决定，选择正确的当行的路。今天我们的境况也是这样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的经文。耶和华又说，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，行走挺项，卖弄眼目，翘步随行，脚下叮当。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，写尽了妇女的丑态。其实外貌怎样并不要紧，最大的问题是发乎内心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 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能够维系婚姻的，或者说是婚姻得以长久的，有三方面的要素。一是肉体的结合，这当然是重要的。第二是精神的沟通， 有共同的兴趣话题，精神上的交流。第三就是心灵的合一，信奉同一位神，爱他并且侍奉他。妇女能够长久吸引她丈夫的，并不是靠肉体，因为年老色衰，美貌是不能够永远持久的。这正是彼得给我们的教导，妇女的衣饰美容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她的谈吐温柔内在的美才是宝贵而又具吸引力的。以赛亚描写她当代的女性是如此的丑陋，她们行走挺像，卖弄眼目，翘步随行，脚下叮当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。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，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。这里所指的是一种疾病，就是性病。以赛亚的时代已经有了，今天的时代更是令人震惊。除了花柳病之外，还有许多奇怪的性病，最令人恐惧的就是艾滋病，是令人忧虑的。接着我们读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。到那日，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、法网、月牙圈、耳环、手镯、蒙脸的帕子、华冠、足链、华带、香盒、符囊、戒指、鼻环、吉服、外套、云肩、荷包、手镜、细麻衣、裹头巾、蒙身的帕子，必有臭烂代替馨香，绳子代替腰带，光涂代替美发，麻衣细腰代替华服，烙伤代替美容。妇女的衣着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晴雨表。如果妇女的衣着端庄得体，这也显示出那个地方人民的直素跟品格。在这一段的描述中，提到二十样妇女所装饰、所穿戴的东西。其实，妇女打扮自己，在衣饰上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，是无可厚非的。但是原则是必须端庄。神所指责以色列人的，并不在于他们的打扮，而是在乎他们内在的生命里面的态度。真正的装饰是内在的，不是外加的。试想一想，一个穿着华贵的妇女，外表好像很具吸引力，可是一开口就骂人，说污秽的言语，那又怎么样叫人喜悦呢？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的经文。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。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，他必荒凉坐在地上。这里说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，他必荒凉坐在地上。以色列人终于被掳了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留意神所给他们的警戒，以至于受到被掳的痛苦和耻辱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四章。这一章 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所盛行的事，和将来国度建立之前的景况。这同样是继续上面一章的预言的，因为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，让我们可以看见整卷以赛亚书的概要。因为在这里所记述的包括了后来以赛亚要逐一讨论的基础。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以赛亚书最短的一章，只有六节的经文，但却是让我们同时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，以及将来在大灾难期间弥赛亚国度兴起之前的情形。这一章的结构也十分的简单，头一节是描绘在末后的日子，就是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，其余的五节是他们在进入国度之前所必须有的准备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在那日，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因为战争的恐慌而带来这种的情况，事实上战争的确就是这样，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也存在着这种的情形。因为战争的缘故，国中的男丁减少，以至于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恳求他的收留，他们甚至于不要这个男人的供养和保护，他们可以自食其力，可以独立的生活，但只求归在这个男子的名下，何等令人心酸的景况。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类似的景况出现，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男丁的数目因为阵亡而大大的减少，许多的妇女找不到他们的归宿，将来也必是如此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。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了苗，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到那日，这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，这个句子在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，其他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用这个句子，特别是约珥书更告诉我们许多有关那日的资料。这日的开始也是由日落起计算的，正如希伯来人计算日子的方法一样，由日落起开始算，是从黑暗开始，然后才见到黎明的。同样也是先经历大灾难，然后才有千禧年的国度。好，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继续把以赛亚书第四章讲完，也接着讲第五章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先把这两节圣经仔细的读过，特别关系到那日这一句话，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反复出现的。明天我要特别讲到那日，那是什么日，在那日子里面要发生一些什么事，盼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。 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让我们看见几千年前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，他们的政府社会的光景，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人若不在你面前悔改，罪得赦免，结果是可怕的。等到你审判的大日来到，你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，人就没有办法逃脱他们自己的罪了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以赛亚书，求你恩待我们，圣灵引导我们，教导我们，使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益处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